最近呢，一直有听众朋友们在后台留言呢、啊，催我们讲讲军师联盟啊。那看完前十集，我觉得才敢去评价这部《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》。豆瓣评分呢，从开播的8.2分，现在上升到了8.4分，而且目前呢还有上升的势头。那最近呢？我们华语之声的瑶瑶也是跟我安利了这部剧，他跟我说非常的精彩啊。虽然这部片名有点长，但是呢一眼就能够看出重点。首先这部剧讲的就是三国时期的那段历史，但是中心人物和以往完全不同。这部剧呢，他对准的主角是三国时期的军师，叫做司马懿。可以说啊，司马懿熬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是熬成了男主角了，所以很多司马懿的粉丝应该是长舒了一口气吧。毕竟他才比孔明逊一筹，比诸葛呢胜三分。这个完整的说法是：才叫孔明逊一筹，业比诸葛胜三分。在诸葛亮的智商碾压和光芒万丈之下呢，司马仲达好像总是活在阴影笼罩之下。但是呢，他能够辅佐魏国的三代，他成为是魏国的辅政重臣，后期呢一手掌握了魏国朝政。其实他是不应该活在阴影之中的。话说在前面，这部剧呢并不是历史证据，所以剧中的时间线和真实历史的时间线并不相符合，这也是被很多考据党诟病这部剧的原因之一。其实说起古装的历史剧呢，去年我们跟大家隆重推荐过《大明王朝1566》这部剧，其实跟历史也是不相符的，但是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国产历史剧的巅峰之作。追究原因呢，是因为观众对于三国这段历史远远比明朝嘉靖这段历史要熟悉的多，所以自然会比较较真一些。其实电视剧如果要符合电视剧的制作规则和改编需要，做一些改动呢也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有很多人会有误解，觉得一个历史剧但凡担不起证据的名头就一定不是好剧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这部剧呢属于司马懿的个人传记，讲述的是他一生的传奇，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的改动会增加传奇的可看性，毕竟他是个人传奇。而且呢毕竟也是剧嘛，不是历史的纪录片，所以故事性和历史性不可取一，应该折中。所以这个故事呢又要回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当时呢还没有科举制度，所以如果世子想要晋升，那就要靠着高人和名士的评语，那经过名人品评就可以身价翻倍，这个品评被称为是月旦评。开场呢其实是十分有生活气息的画面，他讲的是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生孩子。这个时候呢神医华佗登场了，他要给司马懿的老婆呢喝麻符散进行剖腹产，而司马懿呢在外面急得跟什么似的，老婆还在屋里骂他。那虽然最后母子平安，但是还是有人要遭血光之灾，那就是华神医。曹操派人请华佗治头疾，华佗说呢有两个办法，一呢是开颅手术，那曹操能愿意吗？感觉这应该是再要他的项上人头。第二呢就是归隐山林，不管是哪个方法，曹操都觉得华佗是受人指使，不安好心，所以直接抓他入狱严加审问，最后就直接给杀了。这一下呢很多人都慌张了，因为这只是一个前奏，他们真正谋划的大事其实是衣带诏。那汉献帝呢召集了几个汉朝的老臣，大家都在衣带诏上签了字，密谋刺杀曹操。那曹操呢当然是对朝中的异动是有所察觉的，但是为了引出对方，他就发出了招贤令，通过一场月旦评请君入瓮。就像军师说的，求死易求生难，求生机会就会让人心生畏惧。那曹操的这一招呢还真的是起效了，主持月旦评的就是杨太尉之子杨修。在月旦评上呢果然有人要刺杀曹操，但是曹操早就已经布下重兵，所以自己分毫未伤。曹操的扮演者是于和伟， 要说这个于老师的演技啊，真的是绝了。三国迷也许还记得新三国当中于和伟扮演的其实是刘备，而在这部剧当中扮演的是曹操，但是竟然毫无违和感。除了神演技之外呢，实在找不出第二个词来形容于老师。节奏把握之精准，情绪展现之丰富和细腻，绝对是一流的。他呢聚集了满朝汉臣，位居高台，开始演好戏。首先呢，先是当场审人，逼得对方咬舌自尽，再是逼问皇上，把刀扔在地上，冲皇上怒吼说，你拿起来，你是君，我是臣，天下呢只有含冤的臣子，哪里有含冤的君子呢？那对于台下的其他不服的人呢，曹操一句说，上来杀我啊，斩杀汉贼，说的真的是吓破人胆，没有人敢上来。而之前底下喊话的那几位大臣这个时候都已经被杀了，最后呢汉臣都被抓入狱。而杨修父亲司马懿的父亲也是如此，杨修为了保全自己的父亲啊，所以就伪造证据陷害司马懿一家。司马懿呢技高一筹，杨修的小聪明全都被他看在眼里，于是四处奔走，最终反杀救出了父亲。前几集呢通过一个衣带诏的事件就已经完美铺好了这部剧的大背景，前期的重要人物通过这个事件全部都已经立住了。而曹操呢，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，这样的形象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像曹操的曹操了。喜怒无常，但是呢爱才惜才，有了于和伟老师的演绎，更加立体的呈现给了观众。而杨修呢，他作为司马懿前期的重要对手，看起来呢确实是小聪明有一大堆，但是编剧并没有舍弃他的谋略和志向。通过他和曹植相交之后的交谈，以及两个人一起谋划的远景，并不是小聪明，而是真的胸怀天下。在这里呢，特别要说的是，杨修他在栽赃司马懿家之后呢，为了计划的周全性，所以他亲手去刺杀司马懿。之后呢，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，疯狂的大叫三声，直挺挺的倒地痛哭。这一段戏呢，杨修的扮演者翟天临演得非常好，他把杨修的内心就犹如大江决堤这样的痛苦演绎的是淋漓尽致。他其实本身应该是一个心高气傲、风流倜傥，而且呢，才学闻名天下的名士，因为他是月旦评上给天下学子评价的那一个人。可是他的双手只握过笔，是从来没有碰过刀的，现在染上了鲜血。往小了说呢，是为了父亲，为了家族；往大了说，其实是为了他心中家国天下的理想。这是他从圣贤书当中走出来通往现实之路的第一步。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讲讲司马懿的扮演者了，吴秀波。波叔在这部剧当中的演技真的是绝了，他其实很符合大多数人心目当中司马懿本身的形象，最起码到现在为止呢，他是年轻时候的司马懿。年轻的司马懿呢，稍微是有些胆小怕事的，但是思虑周全，远超常人。为了远离是非呢，他不惜自己用马车压断双腿，因为呢他有阴世狼顾之相，而且还跟曹操对视了一眼，所以注定不被用就被杀这样的命运。所以讲真的，波叔的这个阴世狼顾啊，真的是太像了。如果你不明白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，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原剧，因为里面的这个波叔的眼神真的是太犀利太凌厉了。Too sentimental when I
sang to you.
除了上述的角色之外呢，剧中曹丕和曹植的这个人物也是立得住的。曹操喜欢曹植，不喜欢曹丕。剧中的各种细节展示曹丕到底是有多么的不受他自己父亲的待见啊！比方说遇到刺客，那就让曹丕打打杀杀，曹植也想去，但是曹操拦着不让，两个人的世子之争也是愈演愈烈。司马懿呢帮助曹丕，杨修呢帮助曹植，司马懿呢运用谋略把曹丕送上了世子的位置，最终曹丕成为开国君主。其实这部剧呢，它是聚焦司马懿的一生，从他刚开始初入仕途，再到垂暮之年，整体的一个展现。所以之后呢，和诸葛亮的对决和较量，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期待的重点的情节。司马懿垂暮之年的事迹也是占了一定篇幅。那至于考据党诟病的这部剧的时间线不符合历史这样的问题，我是觉得剧中借用司马懿的之口啊，以学问之士说出了这个缘由，也是我觉得合乎情理的吧。所以用在这个电视剧上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电视剧呢，上可以对得起历史中的那些人，下可以对得起观看这部剧的现代观众，所以不能说是一部无用的剧。历史剧的好坏不仅仅在于是否符合史实，也在于它拍摄的一个态度，那这部剧的态度就是很正，可以说是一股清流吧。而且演员的演技基本上可以给满分，那剧中的打戏也没有替身，全都是演员亲自上场的，所以全组对戏的认真程度达到了自残这样的程度啊！现场收音，所以也没有一些古装剧当中嘴型对不上声音的尴尬，大家都知道我说是哪部了啊。那至于画面的构图呢，就不说了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同样也是这个处女座剧组一贯以来的画风吧。好，那今天的淘电影到这就告一段落了，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